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我们结下安居的第二个课程——龟山大圆禅师检测。这个要谈这个哈，本身，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要谈它的用意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修行这条路并非容易啊。不要说。我好像讲的好像在警测你们，这样把自己也看得太高了啊。我常讲说，我如果现在讲这个龟山警测，龟山禅师不知道是怎么在看我的。他说你不行，他们一下子把我赶到旁边去了。所以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谈到那个寒假集当来辩经，还有一戒九章，其实这个当然除了当来辩经是经之外啊，其他都是祖师大德的一些法语啊对弟子们的一个告诫的语。那我们从这个是比较早，当然唐朝啊，龟山大禅师啊，他是曾随百丈禅师啊而来的。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细看他的内容啊，几乎很多问题早就有了，包括我们现在的问题，这部分时代，这是包括佛陀那时代，那所以这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一份的魔性？我讲就是像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五蕴魔？我们有没有烦恼魔？有。所以我们如果不经时时提醒啊我们那一份内在的魔性啊，就容易跨过你内在的佛性。但我们讲魔性，其实不要把那个就是那个烦恼了，那个烦恼。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之前的课我们谈到，我们人就是因为无明不断的熏习啊，必须不断以法来灌溉，来把那种烦恼习性慢慢从以文法思维修持当中把这个改变气质，那改变。或者的话第一个有时候修但没有见，有见没修也难成。那不同的面向不断的从众善缘来灌溉，让我们这条路才能稍微有能力克服烦恼啊。我们讲归讲啊，我们自己也不是一条牌走过来的路，哪些烦恼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啊？那有这些烦恼那怎么熬过来？所以不用心也罢，就罢，那你曾经用过心，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困难了啊。那都不困难，我现在正果去了。显然我现在没正果，讲归讲，我也讲多少年了， 啊，讲了又怎么样？你还不是凡夫一个？是啊，这一点这倒是事实的，倒是事实。但问题我们也看到，我们从一个比较单纯幼稚的修学，也看到自己相对自己相对过去的自己也成熟了一些。那再以这个标准来看过去的自己，当然有很多地方我们也肯定当初的发心，和也看到当初的幼稚。我这次我临时找出来，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中午睡觉突然想到了，其实中午也没睡，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这是我从我的文章就知道，我这是出家过两年，那过两年那时候我写的这个自己叫自嘲文呐、啊，哎，其实我这个是后来我这个字那时候也乱写一通。我有机会想办法再弄，因为我自己也没留了哈，只是想到我曾经有过写这个，那就从这个文你就知道自己出家两年也是迷迷糊糊啊，哎，就我就写怎么样，迷糊出家过两年，空领单费哈、啊、逾三千，因为我们一个月1100块嘛。啊，就逾三千，就快两年嘛。那一年领1200啊，两年2400啊。那所以这逾三千的话，大概是两年多吧。所以可以知道，这从年纪考段上啊，我知道我那时候大概两年多。但见信师日日增啊，可惜啊，那个有的人没拿到哈、啊。不过念一念，有机会再传给你们。不是，我就是说其他人听课别的地方的啦。啊，我们在念完，我这是起个头而已啦，啊，到时候还是会再提。但见信师日日增，可惜三毒未成浅，三途业障生利息，宿世福报渐渐减，哦，慢慢减，啊，这个三毒啊没有浅除掉啊，但这个三途的业障倒是生利息了，啊，那宿世福报却是渐渐的减掉了。虽说舍事好修行，戒废定缺慧亦浅，就是戒是没的啊，废掉了，定也缺了啊，智慧也浅了。熟思杂论真欢喜啊，什么杂书啊真欢喜，三藏经论桌上显啊，这个我的书放在桌上都快蒙虫了，都开始黑了，经典倒是很多都没翻过啊，三藏经论桌上显。切问如何利众生？自己试问如何利众生？满口无聊荒唐言，我是讲我自己哦，我没有说你们啊。是非高低我最会，装模作样如戏言。说有道空煞有理，只怕烦恼来考验。争强怕输好表现，作物不勤功课厌。未及中夜早早睡，吾板已到盼在圆在眼，有没有这样？我的这是我的写照哦。吾板已到盼在圆，东拖西拉鼓声响，懒披袈裟慢上殿。那披那个袈裟，唔敢玩啦，唔敢玩啦，得嘞得嘞，慢慢披啊，看他们不用上殿最好，懒披袈裟慢上殿，挺身闭目好模样。妄念纷飞前后脸，坐着看像真的一样，可是没有用心啊。低声云唱四颗碎，对不对？有人说我不适合大声，是吗？低声云唱四颗碎，口齿浑耳胡轮心倦倦啊，心都很疲倦啊。时间蜗牛终已过，快到斋堂把肚填。终日风舞随处转，逐进攀援心不安，舍父弃母出家行，承得熟人背后怨，出家被人家后面怨啊。若能实修心无亏，奈何无德告人天。昔日活前离尘世啊，曾经在活前发愿要离世间尘埃啊，原是无心空头怨，无常迅速生死苦，快快回头莫如前， 从做老实平凡生，愿消心慧还本源。这个到时候在那个在跟那个题，那念完要怎么样？那还不是一个糊涂的到现在啊。那有机会我们再谈。我们是这样两年一直过来，也看到自己在断烦恼上的一种困难了、但也看到勉勉强强有自己心里有个对佛法的一个信心。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在慢慢在成长的时候，再回头再看现在的修行啊，越来越困难啊，修道人的心思根性种种一切啊，越来越不如前了、那这个不如前其实还关系到种种环境的障道，这个障碍因缘很多啊，这个障碍因缘很多。所以要能在这种第一个我们自身条件的不足，加上我善知识的缺少啊，加上种种障道因缘的多啊，这条路要走到最后能有一点自我肯定还真不容易。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不要讲说修行到最后自己还觉得自己交代的过去还不容易。那你说交代过去不是很简单？不会，烦恼会告诉你你没交代过去，你再试他几次你就知道交代不过去。如果我们始终不忘我们原来修行的标准，你再拿这个标准拿来回头看一下，你就知道交代不过去。所以到最后能很心安放下难，但其实已经比起世俗人已经算不错了啊。但问题如果比起我们当初发的愿那种心，有些人觉得真的好像有时候还好像没在进步感觉，所以走起来倍觉辛苦啊啊！但也看到了一些自己的过失啊，也看所以我当初像我记得我们之前谈那个韩家集，我不是也写了一短篇这个吗？哎，这都是那时候呢，所以看起来蛮可爱的。所以一看到就觉得很惭愧。出家一两年，心境很多啊，感触很多。那感触很多又如何？所以难得还抱着这一份单诚恳心啊，所以利用这种每次结下安居总是讲一些道心啊。那为什么也提醒自己啊？因为你讲过咯，你讲过你自己也不能忘，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些心学。那这种提醒干什么？因为你是宝啊，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找到一个宝不容易啊，找到能听闻佛法能住在这么很无聊的山上，自找苦吃还能甘之如饴，这种人不多。那不多当然应该要守护啊，当然应该要好好守护。所以我们总是一段时间啊，其实这个也不能光靠结下安居啊，这应该是平时啊、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修行的现实，这条路要走得平稳其实真的不容易啊，总是要有人啊，在这种逆游当中互相手牵着手啊，扛过去了，因为不然真的不容易啊。这里面还没有人的腿力啊，自己能独立而行啊，其实真的还是不容易啊。就好像即便我现在好像当人家师长，那要没有其他人督促着我啊，有人讲哎，师父最近是不是该讲点经呢、当然这个倒是不用人家提醒，只是要是有人在就督促着你要精进，你不能代乎你的职守，你应该守护他们慧命。那这个相互增长当中自己的道心也没慢慢能维持下来，是不是？就算说你嘴巴讲到最后自己也惭愧，不是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就在这个讲当中，把自己的身心也给端正下来，也知道不断的反省，这个就是进步的地方啊！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互相学习，也在这个难得末法，还有这一些修道人当中啊，我们有一种大家用佛法来互相提携啊，在面对烦恼当中，大家互相包容，而能怎么样？能用正法跨过这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些修道障碍，是不是啊？那当然这里面还要关系到我们个人怎么去突破，这个里面还要不断淬炼你当初对修道的认知啊，这不断要把提醒再提醒，不但提醒原来的心，还要再提升再深入再正确再继续，让这个心不退失。然后这个心发动起来的时候，还要在生活上不是高谈阔论的，在现实当中逐步一样一样咬紧牙根走过来。否则的话，你看我们现在佛教鼎盛在台湾，你看从已经几年了，30来年啊、哦，我记得我应该是佛教要兴起来的那个前要上坡段啊，然后慢慢走到顶的时候，现在是就往下了。你看才没几个时间呢、啊，未来就看绿的了，因为人也少嘛，哎，就光生都生的少了啊，那你这个出家障碍就更难了。那出家障碍难了，又加上种种环境进来，能训练的更少。啊，信念要能堪忍，啊，能走得长远，越来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说难得培养一个人才啊，那真的是，人天欢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慢慢，不是光只是一个道心的提醒，因为这个龟山大师他这样的一个提醒，我想有些地方我们也都看，大概文字上，我想我们在座应该不难去理解的。自己看也就可以了。那我们总是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大德的一种提醒啊，我们能拉到我们现在里面来，针对我们修行的啊可能会面临的烦恼，或是我们可能会犯到的一个烦恼，加以提醒防患啊，因为这个才能实际，能实际，所以我们就借着它来怎么样，我们在文义上加以解释，却希望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能将自己的道心啊，或是审查于自己在修行上的不足啊，以此为因缘，能再向上精进啊，这才是我们讲这个课的目的啊。我觉得话难得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这么一个师因缘啊，我们出家了，我们修行了，但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的，或甚至说目的没达到，还造了很多过失，那真的是非常不该，而且愚痴啊！所以我们就借这个因缘啊，大家相互勉励啊。那我想，也许有缘人啊，能有一种透过不同的因缘啊有所启发啊，最重要的是把你原来的那一份道心，在因为我们久了以后啊，有时候角度不一样，或是我们经常在一定固定的范围里面啊，我们有时候不容易跳开来去做一些思考，那现在我们试着从不同的面向把那种修道的原来的精神给它拉回来啊，重新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让自己能重新定位好我们修道的步伐啊。那有些东西啊，只要你重新归位好你自己修道的步伐，你会发觉过去不管你如何烦恼，都会成为修道的助道因缘。只要你懂得及时定位好，你发觉这些法真无定法，哎，最怕的是一路错失啊，不知道越走越走，那原来的出离心呢，不见掉了，模糊掉了， 那变成一个空壳子的一个修道样子，整个核心最重要的精神一直抽离了，啊，然后到最后，然后失去他的原来了，啊，到最后两头皆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虎夜戏兽身啊，未免行雷，并父母之遗体假众缘而共成，虽乃四大胡辞，常相违背。无常老病不与人起，朝存夕亡，刹那一逝。譬如春霜小雾，束乎即无。啊，暗树紧藤，岂能长久？念念迅速，云刹那间，转息即是来生，何乃雁然空过啊？嗯，这个道理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业系受身啊，嗯，这个由业力所形成的这个身，未免行雷。这不是我们前面刚讲的这个从缘起里面来谈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务实的把我们所听的道理，把它用心去体会，而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无明行色名色六路出受爱取有这样的想法。你回头一看，这个生死是从哪里来的？啊，从这个生死从哪里来？这个身体本身，这个身体的累赘性啊，它的烦恼就合在里头。所以你要看不清楚这个身体本身具有什么，它未免行雷，因为它是由业而来，而这个业里面混杂了这种无明，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烦恼体啊。它不但会让你受，你这个就是个苦果，身体就是个苦果，而且它还是什么，它还是支持你的祸业的地方。哎，这个身体就是具有这个本质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你看你能不能感受这个身体的行雷？你如果没有感受这个身体的行雷，你怎么会想，你会反过来去爱着这个身体？你会爱着这个身体，你变成会用贪欲的种种烦恼去滋润它，而不会将它转为法器，好好去什么消磨它的对你的束缚，而成就道业，那就倒过来了，那就很惜这个生命，哎，长养对身体的爱着，却不知道它本来是什么行雷。啊，我们常引用的那个行为罪首，啊，这个本身的这样无常造作的这个生命呢，啊，本身就是带着苦的，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是一个本质无法回避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这个禀父母之体啊，假众缘而成啊，虽乃四大胡辞啊，常相违背。所以你怎么去守护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这里所要讲的是，它既然是由业力所生成的，当然随业力生灭啊。那这个业力哪时候生灭？你无法掌握。我们常在想啊，哎，我们自己到哪时候，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一个比较现实的想法啊，你有没有感受到，哎，这个不是经典讲的这样而已哦，啊，因为经典讲说，不是有讲说，如有弟子讲说，我的生命当有一天，那有一个讲说呼吸之间，是不是？那我们讲说，哦，这是道心，这不是道心呢，这是之间呢，这是之间。这你说有一，所以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说，你有没有对这个见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你的生命其实可以，你不能一直太信赖这个生命能给你多久，这个心境你必须要这种确认。因为在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生命的组合 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你这个生命所存在的东西，既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可以可靠的东西，你可以保证你一定能多久，没有。加上你宿世所造的业力，哪一个现前？这个业力在哪里？宿世造的业力，无量劫造的业力在哪里？就在你现在你身上哦。我今生造的业力会不会报？不一定啊。今生我杀人的业报会不会报？不一定。但杀生报会不会报？随时都可以报。嗯、啊、你在讲什么？你说我今生杀人的报不一定会报，那杀生报为什么报？因为你已经杀太多了啦。从过去累劫杀了多少众生，其实就在你八十天中，哪个业报一现前，你的命就断。那杀是这样，种种所结的业恶缘是无量无边。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正了解这个无量无边的意思。假如我们的罪业是有形有状，是山河大地是装不完的，那形成的广大力量是多大？所以我们等闲视之，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再拖延，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继续再拖延，说哎，好像我们不至于那么快死，但其实有没有可能随时死？有。那这个心念有没有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精进？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看你这个心，这个现实是道心的开始吗？可是我们往往就在这一点上啊，不能信守，不能真实信守。那勉勉强强到哪时候能信守？年纪大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年纪轻的你怎么办？年纪轻的一定老吗？一定会久吗？未必。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你看到、啊、我们讲说常相违背，无常老病不以人起啊，存亡系亡啊，啊朝亡夕亡啊，刹那意识。这一点是你必须要谨记在心。那为什么他这个龟山大师为什么现在跟你讲？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谈，所以你看这个我想是不是都异曲同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反复讲道心的建立从无常时开始建立？因为它最现实。我们用一个比较现实的，用一个实际上来看、啊、那当然我们有的出家久，有的出家晚，比较晚一点啊，有的人是比较晚出家，有没有早出家。我们以我们现在所见到，你曾经经过，我想我们都有机会去跟他助念。我们看到周边的那时，你说哪一个到最后是真的安然走的？我们都还没找到一个，就是很有把握说他不再轮回。当然，我们这个境界很高，但实际上换句话就是，我们这样谈这个是不是谈境界很高？我不是谈境界很高，我就跟你讲说，你只要还在轮回，表示说后面苦还有你的受了，就这样而已。讲一个现实就是这样嘛，嗯，大家都轮回，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大家都要去受苦，难道你也跟着要去？而且这个苦是无止无尽，继续轮回。所以以我们所见的出家人这身上。我们多少例子一直在我们眼前出现，再出现，出现都怎么样？失败，失败，失败，失败，没有一个成功，就这样。啊，到最后轮到我失败，嗯，就这样，换我失败。你有多少时间让他不再失败？我当然我这样讲，也许会把人家那些往生成功的把他打掉，但我们大家你我都知道，机会不多了啊。啊，当然例子也不多。换句话说，如果我刚才讲的有点过偏的话，大概也偏不了多少，也偏不了多少。换句话说，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几乎还没有一个很笃定到很欢喜的说我决定往生。那问题， 有的很努力都还不一定决定往生，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怎么决定往生？何况时间刹那即过啊、哦！所以这个现实，这个修行的现实，如果你不看清楚，你心存侥幸，这个侥幸的心才会让你的什么烦恼开始滋长。你觉得你明天还有机会跟人家吵，你觉得明天还有机会去争这些东西，要这个东西，要种种这些东西，所以你不会狠下心来针对你即将面临的无常，狠下心来努力，这个威胁没有。有时候甚至我们还威胁的时候，还不能起正见正念力，努力下功夫啊！啊，也许我们身上都已经陆陆续续展现了一些无常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能就发这个心出来？我觉得现在都不太容易了啊。那这个不容易，后头的这些问题啊，才会一直出来。所以你看龟山大师就在这个地方先把人生的现实跟现在念出来，他说譬如春霜小露啊，树忽其无，那仅暗树仅藤岂能长久，那么暗树在岸边的仅藤啊，这些都是所攀附处都会坚固啊，所以随时都能崩溃，所以没有念念迅速一刹那间转息即是来生。有时候这个道理大家都很简单，那我倒是比较常去思考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在看一个人，我说这个人我还能看他多久？嗯，这样。有时候就在做周边里面啊，我能在这里多久？而他们能在这里多久？大家在一起，哎呀，彼此相互珍惜。可是又怎么样？然后没多久，就是如同末日、末路，完全不知道。所以这里面久久观察、常观察，有时候相对会淡然一点了。啊，相对淡然一点就，有时候静下来再看很多东西啊，也但是尽一份责任。真的也不是很值得什么留恋，有时候想过了以后觉得也没什么值得特别留恋啊。有时候还有一种不舍得的情啊，我们从我们自己周边比较亲近的人的离开啊，就更加感受到那种难以割离的那种痛，而这个痛也将发生在别人面对我们，我们面对别人会再一再重复。这时候在想到这种痛怎么去远离，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在讲那个经典的时候就讲说，还有十二缘起里面讲到十二情，还要讲十三十四，当然他没有列出十三十四，其中还要讲一个叫哭，也是十缘起里面的，这些会哭会痛都是缘起里面的。为什么会哭？因为有生死苦，所以会哭，是会哭。所以我们现在也没跳开了，是不是一点也没造价？你认为你有多少造价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现实。好，这时候啊，转息即是来生啊，何乃厌然空过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安逸的就这样享受啊？这里面有时候这样讲的话，哎，你这个前提必须要你对生死无常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到它的威胁。这时候我们在讲说，何乃安然厌然空过？那大家不是都如此？那所以说，我们不会去感受到那种生死苦，感受到不到那个威胁。所以还是这样过， 们如果把修行当作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来讲，我们用一个很现实，好，因为我们会在这里现在听法，我相信相对一般来讲，我们都相对比较应该是懂得用心了，我觉得有这样缘，不然谁会解下安居，谁会听你讲这些，大家当然还是有一份心。但以我们现在这样还算是勉强交代的过去的出家人，还知道中规中矩修行的人，那我们用一个实际的想法，你在修什么？因为你大概不会认为说我厌难空过啊，像我们现在大概不会说我没有厌难空过啊，我有早晚课啊，我有念佛啊，都有都有都有。那我要问你的是，那你断了什么烦恼？啊，你晓不晓得生死长得什么样？什么叫生死？而生死的源头在哪里？那一份不断在串习的这个生死源头，你现在哪个功夫是真的对他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标准不能用那种说我也照规矩，我也用功，我还是可以。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我还是认为你是厌难空过。为什么？你很用功，他不用功。但我只问，凡跨不过去的，继续轮回的，都叫厌难空过。我宁愿用这个标准画出来。我要用的是这个标准。你不要到临终的时候，他那个混的没过，我没混的也没过，然后好像放在一边都是三界边，我不敢远，可是没过就没过，你怪谁？所以我把这个厌难不是那光字义上的厌难，因为照理讲，包括龟山大师，因为我们一般解释就是说，我们不要放逸用功，我们现在不但不要放逸，而是要真用功，否则的话，你会被这个表面上的修行给自欺掉了。而我们可能也就是形成在一个某个方面的表面上，可能比别人稍微中规中矩用功修行的这个形式上给骗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根本没有真正对治生死烦恼。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你没有建立提堂呢，那个生死流，你并没有用任何一个具体有效的方法在建立那一个防波堤，让水不要流了，力道不真啊。好，因此我有用功啦，我有早晚课啦，我有诵戒啦，我照规矩做啦，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可以吃三餐啊，没有，我现在过不时吃两餐，我更用功，我只有一日中一时，我告诉你照样厌难空过，这难免还是自欺欺人。我们不从这个表面看，我看的是真功夫，你必须学会那一套修行跨越生死河的那个能跳过去的功夫，不要再做假象。我刚才讲的那个不是完全没用，而是这一份起码功夫只不过是坐在哪个地方，你一定要最后也能跳跃过去那个生死河嘛。你如果不能真正面对它，而以为如此自我欺瞒，然后一直以为这叫修行，这叫做厌难空过。而且你看啊，还无常马上迅速，还一群人在做修行的幻想。我最近不是有上过课，叫修行就变成一处闹剧。我这样讲当然是熏辣一点，因为这样大家才能入味，因为夏天到了，这样比较能入味。但我讲实在，难道没有一点意义吗？没有一点真的是修行有点像闹剧，就是一群人哇，依他想象， 他就好好用功哦啊，大家就在他自己塑的佛像里面手牵手好快乐啊，晃来晃去啊，然后就说哦，大家一直跳一直跳，一直晃，晃久了头晕了就开始看到佛像了，对不对？像有些西方宗教有人头一直点点点点的那种啊，点到最后终于看到感应，为什么？点昏了嘛，对不对？啊，我们就天天催眠催眠催眠，而且是群体催眠，那催眠上哎呀好感动哦，佛法多殊胜哦，然后就一群人就天天做这种事情啊，做到自己感动得非常痛哭流涕，然后时间到了，哇好感动哦，感应那擦一点汗，那就回家，那三餐该吃该吃，该生气的生气，该赚钱再赚钱，该计较的计较，什么烦恼都一样。所以隔天就约好又来啊，所以啊就是好像一群吃摇头丸一直晃这样，那周边没学佛的就看这群人在干什么，天天都来这里，一世间事什么事都没用，为什么？看他们的身心烦恼都没改变，他们不断的集合进出，就在做一些幻想，一世间社会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如果讲佛法又跟佛法不相应，讲对治烦恼也没对治过，那不是闹剧本是什么？对吧？所以那用不用功？有，每天早晚来哦，而且用功哦，晚了回去都要喝水哦。为什么？因为跳的流汗很多哦，不喝水的话还要加点盐，因为不然会因为流汗很多，是不是？这就是末法邪火最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要讲那个很晃荡的那个，那个根本道理很清楚，那还用讲？那我们现在跟我们这些在用功的人，那我们是怎么用功？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大心通，但我知道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大家参考。因为你的功夫可能虽然表面精进，但依然是焰然空过，因为你的身心始终还是以自身烦恼为所依，你那个修行是不能跟你的烦恼对应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修行是滋润烦恼的。你信不信你的修行是在滋润烦恼？有没有可能？你试看看咯，试看看。这一点觉悟要有，修要修得到不容易，但这个觉悟有的话，相对在修行上总是有一个下手处了。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因为长久向下来，现在佛教学佛的花样可多啊，眼花缭乱啊，什么都有，也对也错，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也跟着这样一直追寻追寻追寻，缺少一个很实际的检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渡人出家，我要渡人出家，我就觉得刚好啊，就已经这么多个在跳摇吃摇头丸的，再多一个吃摇头丸的，还是怎么样？当然讲一下比较严苛一点啊，这个真的有具有觉悟性吗？他会不会让他到最后两头皆空啊？那这种就看看我们自己本身发动为出家的那一份认知，是不是还有点犹豫不决啊、挂碍啊？是不是这样？未来路还那么长，现在你怎么走？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事情，这个一个现实啊，这个修行的现实。这个现实在哪？建立在前面这个，你的四大随时就要跟你反对，你过去所造的业合合在这个身体里面，随时都会报，报了之后不是死了而已，而是继续轮回，继续受苦。而我现在焰然空过，所以我们也说修行用功的同时，但也我们开始很在乎的很多东西要顺心，那这个顺心不叫焉难吗？ 也有就是在我种种顺心条件底下我才能修，那不叫厌难啊。既然顺心了，那就不就空过。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当然是对治烦恼当中过嘛。一条路都是刻苦铭心痛得过去的，不是吗？顺得过去，那不是顺五蕴。所以一开始就要认清楚这一条路它的本质。应该要有那种不怕死不怕苦，要有这种决心。那这不是我最近也在上课，大家现在这种心智相对弱多了。以我们做一个修道人所面对的苦跟在家人不能比，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我们现在承受的压力还没有在家人苦啊。当然不能一概而说了，但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事事供养都居住啊，也不用烦恼东啊，有了少数人倒霉人烦恼而已。其他的大部分都不用烦恼。但我们现在那烦恼什么？人家上班要8小时，加班又不敢说不要。那老板不高兴骂你，景气不好人家要 fire 你，你还拜托不要 fire 我。像我们现在要 fire 你，大不了怎么？你不要 fire 我，我 fire 你老板。我人家老板 fire 这个员工，现在不是员工 fire 老板。我们现在能承受的这种东西啊，你看啊，就算你现在很精进，但我用一个最现实，我们现在因为讲现实嘛，请问你现在承受的压力有没有一般现在经济不好受在为生活讨生活的那压力？其实我们没有，对不对？我们是睡眠稍微少一点啦、啊、不会，因为还抵得过了、啊、不过我们这边大家是蛮劳动的，就是啊。但很多地方不是啊，我们几乎都很轻松，但很轻松还不一定安心。那你想，这不就是厌难空过吗？懂吗？我这样点出来就知道什么叫厌难空过了吧。你不要以为你叫凶行，因为厌难空过，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刻苦铭心努力用功的力道在里头啊。你所承受的压力不成压力，你所面对的苦也不成苦，你还没真正走向往生死轮回的这个生死苦境下手切断它嘞。我们那时候讲一个实际上对世间的功德，我们当然诵经功德也不能随便你讲就有功德就有功德咯，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福报大，我不讲说不是福报大，是业障大。那你看，那我现在感应这样，那是贷款，那要还的。你不是自己赚来的，那是要还的。不要把这个当鞋，这个魔就希望你越陷越深，给你到咚掉下去爬不来，就这样。你要想一想，我有多少德？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广义法门经里面讲，你要想你能接受这些，你有没有不空果？我真的你怎么去走？那想一想，好，我们静下来。那我们现在受用什么？好，我们实际上参与的是什么？诵经是功德，要看你内心感不感应哦。你所做一切跟你今天所受用的抵不抵得过？所以有人说，哎呀，法师你没有那么精进，对不起，我怕今天有所倒亏。因为我知道我平常有没有这么用功，能做的就是这些。我们不谈理论，能做的就做，那不能做努力学习。但如果光只是理论很高，但连做都没做，你天天受用的不是都倒回去吗？所以我们讲说，有这个一人出家九祖升天，我们讲一人出家九祖倒不一定倒霉了，因为他也不一定升天呢、啊，因为啊空过的， 你几时有功德去度化你的眷属？我们这个我们自己问嘛，因为也许你有也许没有，那就问一下，以你现在身心一日所起的造作念头，你认为有多少能让九祖升天？你都还在三界轮回，你都还在欲界烦恼当中，你都上不得升天，凭你这样的一个修行功德让九祖升天，你知道吗？九祖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他天天笑到肚子痛，他其实也是冷笑，也是苦笑，他就一直跟我升天，我老子这个没升天，他们就说我升天了。照理讲他出家了我就升天，我们九祖等在这里，那俗须就越来越长，就还没升天，为什么他自己就还有在那里，我怎么靠他升天？我们讲说末法的僧人是什么？往善恶道走，在家升天。经典说的哦，倒过来呢，倒过来啊！啊，这是什么？这难道我们自我贬低？哎呀，我们自己想想自己就知道。我问你自己，起心动念是什么？大概就知道了。啊，我们恐怕连天法都没有在常修行，我们的修的是一个，可能是一般的，起码做人的责任。我们现在是。对我们深重要求，我现在标准放低，做人先学会做人，至少还能应付起起码因果。那这个做人如果没做好的话，那人家讲升天，那真修行那更难了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请向法师行深问讯礼，阿弥陀佛。